是美好的一天，主，我们要宣告每一天有你的同在，有你的心意，有你的祝福，我们就要欢喜快乐。主，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主，你再次来用你恩膏来恩膏所有在座弟兄姐妹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。我们也再次祈求圣灵来解释圣经，我们靠着圣灵，不是依靠势力才能，只有靠着圣灵方能成事。无论在任何事情，我们都全心依靠你，不仅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被圣灵所引导，我们满有圣灵。谢谢主，将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地方。那撒加利亚呢，是代表翻译出来就是上帝一定会纪念，耶和华必纪念的意思。不管呢经过了多久时间，神讲的话一定会实现，所以我们对他要有积极的信心在当中。那撒加利亚是一个小先知，他那个时代呢跟所罗巴伯是同样一个时代的人。他们为什么要被神兴起呢？因为神兴起了所罗巴伯耶稣亚，他们要回来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。那这个条路是非常艰难的，有各样各样的仇敌在做打压的工作，所以他们亡国之后要回来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神在70年后却让他们能够复国，这个就是很大的神迹啊！在人看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后来他们回来之后，内外都被仇敌夹攻，所以他们就休工了，总共有14年，还有前后的时间呢，加起来就16年的时间。所以他们已经好像停工一样。那上帝都差派了哈该，还有包括这个撒加利亚哈，他们两个都是先知。所以我们上次看到这哈该，然后接下来撒加利亚，他们前后2个月都领受到上帝的启示，要告诉所罗巴伯不要放弃，要继续往前。你的手呢脚不要发软啊，因为建殿呢是神给你的心意，虽然仇敌会夹攻，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休工了，这是仇敌的诡计。所以先知呢跟这些领袖是连结在一起，今天用在教会是一样，神会把使徒跟先知一起摆在一起，为了打造神的殿，所以他们是建造根基的。所以要了解这个前后旧约新约都贯穿在一起的。那今天看到第四章也讲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遇到这些建殿的波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往前呢？还包括每个人都知道，不仅是领袖要建造神的殿，所有的人都要建殿。这建殿不是看得到这个石头建起来的这个叫教堂哈。今天就是建造教会，人人都要起来建造教会。教会呢，就是你我，教会就是人呐。因为神的殿就是在人的生命当中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原来我们就是圣灵的殿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四章呢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6节的地方，1到6，预备，请。
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。他问我说：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7盏灯，每盏有7个管子，旁边有2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”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：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我不知道。”他对我说：“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”
好，这边说第一节，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又来代表说前面3章里面他已经跟他有一些对话了。那知道这个撒加利亚呢，常常会遇见天使，或者呢天使帮助他去看到上帝给他的启示哦。所以看到这个启示，我们叫做异象。所以大家看到这边，你看呢，他已经总共前面已经5个异象了，到了这边有第6个异象。那天使呢让他开启眼睛，然后呢看到这些异象。他说他的情况如何呢？他形容说好像一个睡觉人忽然间被摇醒啊，然后呢就看到一些异象了。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属灵的经历啦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主观的经历。那是不要担心，因为上帝已经把启示放在什么圣经当中，所以每个人要认真读圣经，因为上帝的话 就是上帝的启示了，就上帝的心意。当然有些特殊性的，神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他，让他知道神的心意，这也不能否认，这个是主观的经历。但是没有这样的，不代表说你就是次等的公民啊。上帝比较爱撒加利亚啊，要有这个经历的人也不要骄傲，好像我比较厉害，上帝呢给我没有给你，不是，这是每个人特殊性的东西。那重要的是，到底他看见什么？到底上帝的心意什么？这边说他被叫醒的时候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什么？”这个看异象人哦，要看清楚，用里面的眼睛再看一些属灵的奥秘。他说：“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，把它画起来，纯金。”哦，他看到一个金灯台了，是金的，它的纸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什么啊？这个灯盏哈，然后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啊。在我桌子上呢，有人从以色列就带一个小小的这个，就是金灯台了，放在我桌子上。那个金灯台，你倒想一下，在旧约早就有了，建殿之后，从所罗门王就开始有流传这个金灯台。哦，这个金灯台是什么呢？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会幕里面呢，放到有这个外院，然后呢圣所，然后至圣所。当你从外院进去，祭司呢从外院进到圣所的时候，放到第一个就是金灯台，因为那个整个神的同在的殿当中呢，都是这个遮蔽遮光的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光。没有从人为来的任何光，只有这灯台的灯一点亮，才看得一清二楚啊！好，代表呢，神的光就在当中。金灯台就是要发亮的意思，就是要发光的意思。这金灯台呢，需要有油不断的加添，我的灯需要油，求主常试下，就是要不断的加油，那才能够发光在当中。那金灯台的功能，知道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照亮。照明的意思。那金灯台也预表什么呢？预表神的同在，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同在就在金灯台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金灯台就是预表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好像主一样就发光出来了。那不忘记金灯台呢的恩膏是从圣灵来，但是金灯台也预表什么呢？非常丰富。我们看到启示录，知道你回去看一下哈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启示录第一章有七间教会，每一间教会都是什么灯台，都是上帝的金灯台。所以教会呢，就是神要用的发光的金灯台。所以你我呢，就是神的教会，我们活着叫做为主发光。你我就是要为主发光，这是金灯台的意义跟存在的目的。所以他说，告诉他说，你看见什么？你建殿的人要清清楚楚，要告诉他们建殿的人呢、你要记得，在这个殿呢，主要是要为主什么发光？教会存在目的是为主发光，基督徒的存在目的是为主发光，因为这个时代太多黑暗了，你自己要发光，你就不发光的话，你就失去那个神设计的目的了。为什么不发光？当然很多理由啦，很多原因，可能没有油啦，可能油管什么阻塞啦，都有可能的。但是我们记得，灯台若这种情况的话，就失去它的功能啊。教会也是一样，他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纯净的灯台。好，纯净的灯台为什么叫你圈起来呢？你知道吗？很多很多的这些器皿哦，都很特殊。特别神用纯金这两个字，就是完整完全的意思，没有渣滓的意思。再来后，这金灯台啊，你看到旧约的时候，金灯台是什么？一个金子打出来的，哇，这个很厉害哦，一个纯的金子慢慢打慢慢锤锤出来的，里面呢还有花蕊在当中的，有那个枝，那个叫什么管子在当中的，都是一个金子给拱啊拱出来了，代表什么呢？如果你要被神所用，成为发光的金灯台，你会被神捶打，老我会破碎，然后呢才会成型，然后呢被主所用。所以你常常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，这祷告呢请记得神会怎么样捶打，这样知道吗？那捶打变成什么？神所要的样子，你才能够为主发光。所以你说，主啊，怎么这么糟糕，我祷告之后怎么变成这么凄惨？不是凄惨啊，是神在做什么呢？神在做捶打的工作，让你能够成为纯净的，能够成为美丽的，被神所命定那个灯台，然后呢才能够为主所用啊，阿们。所以不要说，主你怎么不爱我，怎么乱打我，不是，你不明白他的心意。所以要了解，如果你要被神多多的使用啊，要被神大大的使用，请记得神会出手，出手了记得你要感恩跟赞美， 怎么透过环境，透过人来捶打你。捶打的目的不是要你死，是要你成为他所要的器皿。阿们。知道这原理的，照到心里面就，哦，原来是这回事哦，我就不晓得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OK， 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金灯塔是这样子出来的，被捶打出来。它目标啊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照亮，要照明。好，照的启示录啊，启示录所讲的一章二十节讲到说，那个金灯塔就是指教会，教会呢要像灯塔一样为主来发光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三节，大声读来。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你看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，我们知道为什么不要葡萄树呢？为什么不要松树呢？为什么不要这个这个什么香柏树呢？为什么要橄榄树？其实也是一种预言的意思呢。因为你知道这两棵呢，是代表说两个人在当中。后来你看到第十四节呢，就是代表那两个受膏者，那个 anointing 受膏者。我们知道一个叫所罗巴伯，一个叫是耶稣亚。这两个呢，都是神所兴起的领袖。所罗巴伯呢兴起之后呢，他就要回到耶路撒冷，要来立那个殿的根基，然后要建造神的殿，这是神给他的命定。接下来呢，还有大祭司叫约书亚，他来到殿建造之后，他就要整队啊，然后要照着班次去献祭，所以两个是不能分开的，祭司还有这什么神所恩膏的使徒不会分开的。两个都要连接在一起，这样子呢才是完美的。所以神看重这个事情，他们两个呢都要被神所恩膏。我们了解是当地的当时候的。好，他们两个呢就像橄榄树一样，在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什么右边。好，那橄榄树有什么差别？因为灯蕊的灯的那个油啊，灯的油啊，都是橄榄树所提供的。橄榄要结出橄榄什么果子嘛，对，橄榄的果子。那橄榄果子要压碎，然后呢就会榨出什么油出来。不要忘记耶稣常常在一个地方祷告，叫什么克西马尼园，那翻译出来就是压碎的意思。耶稣最后即将离世的时候，也带了门徒他们去哪个地方啊？克西马尼园，就是橄榄园啊，代表说耶稣很快就要被人抓去钉在之下，他生命会被整个压碎，神定义把他压碎，若不压碎，橄榄油就不会出来。你我的生命请记得，要成为供应的话，神会压碎的，一压碎油就会出现，恩膏就会出来。阿们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两个呢也被压得非常厉害，然后呢就会出油了。好，这个油呢是橄榄油哦，能够提供在这个整个油管里面，灯盏里面的油都能够提供在当中啊。所以我们也知道，原来神的心意兴起人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要付上极贵重的代价。不要忘记这个，你要记得付代价是跟神跟你用的是成为比例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听不懂看不懂，但是呢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撒加利亚的一个重要态度，就是我不明白我就问嘛，何等的谦卑。属灵方面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启示，不懂就问，谦卑，你不明白就问，看圣经看不明白就问嘛，如果真的不明白参加我们养育系统嘛，一步一步把你什么解开来嘛，讲清楚吗？付上代价，你的窍就会开启了，要不耻下问。你看这个撒加利亚就是看不懂呢就问嘛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好，与他说话天使回答说，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哇，这个好像在什么又回答他一个问题。好，好像老师在问说，啊，这你也不知道哦，是不是啊？你也看不哦，就这个意思嘛。但是呢他不因为这样子受挫，我真的看不懂吗？我就是不明白才要请教你嘛。有姐妹，这个叫做门徒训练，不懂呢就问老师，老师说啊，我搞鬼呀，我不要，就是不会嘛，虚心受教嘛。阿们，想了解吗？那神就不断的引导我们，我说我愿意学。其实他反话问他是说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你真的学习吗？你真的想要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丢弃啊，根本拍死。这是很大的错误。属灵方面一定要谦卑，要渴望 你就会得着。意象是这样子得着，并且知道意象的意义，那个叫真智慧。不懂就问，不要好像装很懂啊！我信主十年了，看看好像很懂，其实都很多不懂。想清楚吗？谦卑。那怎么样呢？在门徒训练里面，你就会慢慢有智慧了。因为神透过人来修剪我们，透过权柄来帮助我们，越来越有智慧。所以不要离群所居，要在门徒训练里面的行列当中，你才有真智慧。除了参加小组聚会，你要记得你上面要个老师来带领你，你才会长大成熟。我越来越知道什么叫 making disciple。 门徒是被带出来的，你没有人带你怎么带？常常反省，我跟你讲，反省很好啦，但反省有限啦。你怎么反省？反来反省就是那个及格重点而已了。可是人家看你的时候，会全面看到你的别有帮助的地方。阿们。谦卑，你要知道你的领袖是谁，你要知道你的师父是谁，好好的跟随，然后他帮助你，让你更加的成熟长大，能够像耶稣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你看到谦卑不谦卑啊？谦卑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主啊，不知道。好，既然不知道，我就讲嘛。来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什么？所罗巴伯的。请问这意象是给谁的？所罗巴伯，不是给撒迦利亚哦。撒迦利亚只是看到意象嘛，对不对？先知是领受到上帝给他的启示，意象叫 vision， 其实就是一种启示啦。启示什么呢？启示上帝的心意，让你知道上帝在别人的身上的心意。哦，原来先知哦，不是为了自己领受启示很欢喜快乐。你要领受启示，为了完成神的心意，为了要帮助神要用的人。先知们，如果你常常启示，不要自己满足就好。其实神要透过你去祝福别人，神要透过你去帮助别人。爱祷告的是特别带祷者，写了一大堆，不要老是自己的。神一定要透过你去帮助别人，祝福别人，这是先知存在主要的目的。阿们。不是整天看意象飞来飞去，啊，我又看到什么了，又怎么了，然后家里怎么样，都是自己自己自己。 No， 神要透过你去帮助别人，祝福别人。阿们。你看那牧师常常会用你的祷告，就是为了他了。我在慢慢知道说，哦，为什么神把这个一个智慧言语的恩赐赏赐给我，就是想祝福别人，所以神就给你了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，你很想祝福别人。所以每次我是最后走的，因为大家都抓走要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神祷告过，主啊，你使用我去祝福更多人，我就答应他嘛。那有人来，我就腾出时间，照样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先祝福他，因为这神。我跟神立的约，盼望能够祝福他。那我可看见的是从神而来，能够知道他下一步要该怎么做，他的结能够打开来，神对他的心意是如何。这是先知很重要的心态。阿们。不是彰显自己很厉害，看到又看到什么了。其实先知我跟你讲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启示，你知道什么？如果没有神的解释，你知道什么？看了很多啊，但是又不解释，你知道什么？所以其实先知哈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只有安静在神面前。如果你没有启示，你仆人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你启示怜悯就知道，那我要谦卑常问说，那看到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好不好？解释一下我才知道啊。这个就是先知了。所以先知没有什么高傲的，先知要极其的谦卑。阿们。因为都是领受嘛，启示不是领受吗？不是自己学来的，是领受的，所以荣耀归给神。好，他只是说所罗巴伯啊，他你要告诉他所罗巴伯什么呢？因为他万军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句话我们常常都会来啊，这个什么宣告出来。其实这句话是对谁讲的？所罗巴伯。那所罗巴伯要做什么事？神要给他这句话，建殿，不要忘记。他是为了建殿，不是完成你的私欲愿望，是为了什么？建殿，就是要建造什么？神的教会啦。叫你爱建神的教会呢，神会差派各样的人为你效力，相信阿们。要起来建造神的教会，每个人都要去建立神的教会。 什么叫教会？叫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，我就与他们同在，那个就是教会。所以要起来带小组，要到你的职场带两三个人就成为基督徒，然后呢开始建坛建殿起来，那个就是奉耶稣基督聚会的教会。教会就是什么？就是召会嘛，把人召聚在一起，奉耶稣的名向上帝献祭，来赞美神。愿神祝福大家。那我们这些小朋友从小就听牧师讲哦，要去建造教会，以后长大一点呢，在你国小也可以啊。我们这次听到8岁都在建造教会啊，他的会友就3个，他自己1个，就小组长嘛，就在那边讲天堂地狱啊，有没有看过哈？是不是建造教会？是80岁的什么老婆婆一样建造教会啊，不太会讲，那是就是用图画画给老人家看嘛，大家都知道，反正都信耶稣了嘛，那时候叫建造教会。愿神祝福大家一辈子都要建造教会，不是建很大，两三个人，就是奉耶稣们聚集，就是耶稣同在的地方，就是教会了。所罗巴伯建造教会，建造圣殿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。什么叫势力呢？英文叫直接讲哈，就是什么呢？不要依靠 might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要依靠那个权势、强势的意思。好，再来呢，不要依靠 power， 不要依靠什么那个这个力量、那个能力。好，不是依靠这外在的权势了，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啊，不要靠人的力量啊，无论是金钱的力量、各方面的力量，更不是偶像的力量、帝国的力量，都不是这些力量，千万不要依靠这些。你叫依靠一个，叫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原来呢，你看到金灯台啊，代表圣灵的同在。你叫依靠 Holy Spirit， 依靠圣灵就对了，要全心依靠他。其他的外在的都不要去依靠，外在力量呢虽然是有力量，但是请记得要依靠里面力量，是圣灵保惠师，因为那是在殿里面、圣所里面的金灯台。不是在外院的，是在里面的。原来神就在里面。建造教会要依靠什么？依靠里面的上帝的力量。一切都在 inside， 在里面。阿们。神会给你 empower， 在里面呢，活出来，支取出来，你就能够胜过外面的。好，外面到底有什么呢？第7节到第8节，预备啊！第7节读一备，请。
大山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但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。
好，停这边来。第7节说，大山啊，哦，这是外面的东西啊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啊？他对所罗巴伯说，你要对所罗巴伯讲一句话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所罗巴伯那时候已经遇到很多很多外边的难处，你看他们仇敌假装是跟他们成为盟友，要来帮助他们圣建殿，其实是什么样渗透？外面呢还有强权哦，所以呢他们就停工了。所以是我有仇敌，有外邦人、外族人，还有控告，还有软硬夹攻，所以他们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人都手都软了，脚也发酸了，不想再建殿了。所以他告诉他说，不管多少的势力，不管多少的压力，不管多少的拦阻，像大山一样。但是你要告诉所罗巴伯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这个是信心的一个启示，你要告诉他，对大山要发预言，你们算什么了？请问耶稣有没有讲过啊？跟他们说，你们要看这座山，要对他说，你要挪到海里，不要挪到海里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是啊，我们在建殿，我们在建造教会，建造小组，会不会遇到拦阻啊？会啊，你建造一个人，拦阻就会开始来了，是不是？带门徒会不会遇到很多拦阻？很多拦阻。但是记得用信心眼光对着拦阻说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然后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。好，应用出来这两句话，特别是第6节第7节，6节是在里面的 inside， 外节7节呢是在外面的，那个叫虚实整合啦，用在现在的新媒体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是吧？ OK， 那里面呢，你要记得所罗巴伯就套上你的名字，这样会吗？把所罗巴伯变成什么呢？叫做陈秀聪， 陈春红，把你的名字套上去就对了，讲清楚吗？你比如说来，耶和华指示郭宽中说，万军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样会不会？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在陈春红的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，你必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置在殿顶上。 OK， 就是这个宣告出来，应用出来，不管有什么样拦住你要往前，拦住你去建造神的殿，拦住你去建造教会，拦住你去建造小组，拦住你去完成神的命定跟使命的时候，你就要大声的宣告出来。印在里面呢，支取神的能力，外面呢要宣告出来，大声的宣告出来，里面外面都要整合在一起，叫虚实整合啊。这样子你看到神的祝福就会下来。好，他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。昨天我们读了，读到这个第三章，又讲到神在耶稣亚面前所设立什么石头，这石头有七个什么眼睛，在3:9嘛，在隔壁。然后呢，神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，并且这个石头呢要除去这地的什么罪孽。这石头是指谁？就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神所特别拣选的房角石，这石头是匠人所弃的，但是确实成为神所喜悦的房角石。昨天解释了，房角石一定是最完整最完美的，要当第一块的石头，最标准的，代表说耶稣基督是完全完整的，才能够成为神的这个垫脚这个很重要的垫石啊，要成为标准在当中。这个石头呢是神雕刻过的，那个雕刻我们知道透过了什么，这个十字架的钉痕啊，十字架的脚手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背这个边上，然后雕塑出来的。再来呢，这个石头安放在大地的时候，大地呢就会蒙福了，而且会除去大地的所有的罪孽。难怪我们说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，使万民要归向主，罪孽就完全除去。这个大地，我告诉大家，没有别的方式能够除去罪孽，就要高举耶稣基督。每个地方只要奉耶稣们聚集的教会，那个大地就要化作主变成祝福。开小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公司就发福，你的社区就发旺，你的家庭呢就开始显明神的同在。多多的开小组，那个大地咒诅就离开。阿们。因为小组就是神的教会啊。愿神祝福大家听明白了解，原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除去大地的罪孽，是神启示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所罗巴伯，你记得这个殿呢有殿脚石，对不对？殿石头。接下来他说什么呢？第七节，你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什么殿顶上。哦，原来呢，跳最后一个石头跳皮利亚了，代表什么？一定会完工，殿一定会建好，一定会什么会完成的意思。最后一块石头摆上去了，所罗巴伯，你一定会完工的。从第一块石头摆到最后一个石头，神说一定会完成的。不要休息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受拦阻，而且你看呢，建殿完工那一天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：“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，愿什么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”恩惠就是 grace， 神的恩典，恩典或者叫神的祝福，祝福临到这个殿。原来这片大地，原来世上的所有人呢，祝福呢是从神的殿而来，因为殿就是神的同在，神的居所，神的房子。当我们建殿的时候，祝福就会临到万邦。阿们。我就这个意思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八节，所罗巴耶和华说，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。第九节来读呗，请来。
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。
你就知道
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
谁
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
好，第九、第十是一段哦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刚刚讲过，立的根基是一块石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说最后安放殿顶上一个石头，就是他会完工。你看到他写的，他的手必完成这工，所以对所罗巴伯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，因为神的心就是要他完工，不管遇到拦阻，一切 都会顺利的，要完工。好，你看神 要他做到底。好，你就知道万军耶和华差遣我来到你们这里来了。好，完工之后呢，却有一句话出现在第十节，大声读来：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好，把圈起来，藐视。为什么藐视呢？你快到我们常啊在读啊上个月在读其他的卷书的时候，发现到当他们回来建殿之后，哇，同时间大家开开心心，有没有？建殿的时候有少年人有老年人一起在欢喜快乐，然后少年人就哇好开心哦，跳舞赞美上帝啊，吹号啊，有没有？各方面的诗班都起来欢呼快乐，但是老年人呢、啊、也很大声，但是在哭。一个是大声在欢呼，一大声在哭，那到底是什么声音？搞不清楚了。原来是什么呢？原来有人会比较，因为老年人曾经看过第一个圣殿，叫所罗门王建的圣殿，何等大，何等荣耀，那个建材，那个高度，哇，那个亮点，哇，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神的威严在当中。但现在建这个殿呢，不如第一个圣殿。现在是第二个圣殿是重建的，啊，不如了，所以心里面就开始什么比较，心里面开始什么藐视。哇，你建这种殿是神的殿吗？所罗巴伯，你在干什么？耶稣啊，你们在建什么殿呢？比不起我们历代祖先啊，就有这种轻视、藐视的意思。但是神告诉了他说，这七个眼睛的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就拿什么线砣就欢喜。神要他们一件事情，要知道，无论是第一个圣殿、第二个圣殿，神都看重。你不要比较，也不要轻视。应用在我们教会是什么比较呢？不要跟别人比较，你的小组多少人呢、啊、？OK， 上一代多么荣耀，到我们这一代呢，不怎么样了。再来呢，用在分区也不要比较啊。用在我们教会，不要跟隔壁的有一间台中最大的教会啦，不要心里面酸酸的啦。干嘛要比较？神告诉我们说，只要建殿拿线砣的，神说哇，我就欢喜。阿们。只要建殿，神都欢喜，小小的也没关系，神都就欢喜，因为都是我的教会。都是我的百姓，阿们。不要爱比较，比较会带来计较，这是外面的思想意念，不要把世界那一套带进来。都是神的殿，都是神的家。他说他看到所罗巴伯拿那个线砣，那什么叫线砣？就是那做木工啊，做水泥的水泥工，有你会寸秋啊，尊敬都在那都会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做木工就劈山了，叫我的尊尊了，那个尊皇比较知道了，就代表说你只要拿起工具啊，神就开始欢喜快乐了。代表说你要去施工，他说哇，感谢主，你现在干活了。对了对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不要整天那么啊，拦阻多少啊，像大山一样，大山小山都在我前面，哇，仇敌多少，整天的数算这个。你要杀出重围，神告诉你不要放弃，继续建造下去，你会看到神就欢喜。我们做一切不是要讨神喜悦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是的，继续做，拿取神给你的工具，建造神的殿。要一点拦阻就放弃。请问所罗巴伯，他的困难比你大吗？还是比你小？当然大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小 case、小山呐、啊，或是小沙粒而已了，哪有什么大山的？胜过他，越过他，靠谁呢？靠圣灵嘛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起来努力祷告，圣灵充满，大家坐起来建造神的殿，像120个在马可楼一样，充满充满，里面动力就十足了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第十一节到十四，来，我又问天使 说
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二次问他说，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说，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
好，他说 说啊，这个撒迦利亚说，又问天使说，这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？刚刚解释了金灯台嘛，哦 ，OK， 接下来两边还有两棵树哦，他看得很清楚，所以有三个物件在当中嘛，他不是看到金灯台旁边两棵树，他也在问哦，追问我二次问他说，这两棵橄榄枝和在两个流出的金色有的金边啊，金嘴边旁边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对我说：“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我不知道，何等谦卑。”好，第四节就解释了。他说：“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主的旁边。”好，这两个受膏者，我们看到啊，圣经的历史论来讲，就是啊，所罗巴伯跟什么约书亚了，这两个要建殿的嘛。OK， 他们两个呢要对准的金灯台领受神的恩膏，然后呢跟他是直接的关系，他也供应这个油在当中一样。好，然后呢这边说他们两个呢站在普天下主的什么旁边，把普天下画起来，其实他是站在什么呢？在全地主的旁边。英文有指这个字，但是中文没有出来。他说什么呢？ To serve the Lord of the earth 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站在全地主的服侍主的旁边呢，他是要服侍的，那个是站立，是什么呢？在神那边侍立，我很想服侍主。原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所罗巴伯、约书亚，他们在做这事情，他们就在侍奉主，他们在侍奉主，他们就在神的最旁边了，左右边。有姐妹，侍奉主的叫做仆人。有一天你就知道明白一件事情，为什么牧师一直推你们一定要服侍主，你们服侍主，你们就会越靠近主，不会跟主保持距离那么遥远。服侍主的神会拉在旁边，因为他是在侍奉主的。阿们。亲近主有很多方法没有错，但是牧师告诉你要侍奉，只要聚会不会有用的，不是没有用，讲错了，只有聚会不会跟神很亲密的，要侍奉主，要起来侍奉主，在神旁边侍立，神要我们做建造的工作，我们勇敢去做，你就在侍奉主。阿们。不要再推却，如果你今天听牧师录音的已经在生产毕业了，到金兵的，赶快去带小组，你就在侍奉主，你就在建造教会，不要再单言，因为日子不多。盼望大家都知道你跟神的亲密跟你所做你所侍奉的有关系。你知道有一天在启示录最后一章，神的仆人呢，神会直接找你见他的面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见过神的面，没有的，没有一个人。但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呢，我的仆人要见我的面，而且呢，我把我名字都刻在他们额头上。谁啊？我的仆人。所以我常常祷告主啊，感谢你拣选我成为你仆人，有一天是直接可以跟神见面，站在神旁边侍立的，在永恒里面哦。什么叫永恒？叫做没完没了，永远永远的永远，永远都可以见神面，永远可以站在神的旁边，是不是很荣耀啊？地上30年拼一下就换成永恒，你要不要拼啊？要有眼光。来祷告，来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我们赞美你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听了，我们就抓住机会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要侍奉主，因为我们生命从你而来，我们被造目的就是要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主帮助我们像金灯台一样，能够在黑暗的地方为主发光，也帮助我们像那个青橄榄树一样，能够支取，能够供应那个灯台那个油，虽然过程要被压碎，像金灯塔要被锤出来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要成为神所重用的恩膏的受膏者，都有经过修剪的过程。主，我们了解你的心意，我们就说主，我们感恩，我们阿们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帮助我们起来，都来建造神的教会，人人有责，人人都有这个机会。帮助我们像所罗巴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说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甚至要向仇敌，向大山说，仇敌啊，大山，你要在我面前夷为平地。我们要起来建造神的殿，在最后一个石头摆上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愿一切恩惠 恩惠都荣耀归给上帝。愿神祝福丰富教会，很快就建造物质的殿起来，让看得到的也能够来影响看不到的。赞美主，让我们在蓝屯这地方来为主发光发热，来治理这片大地，并且来医治这片大地，让这咒诅完全离开蓝屯的地方、台中市的地方，让这地方成为一个祝福的城市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。